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3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发生爆炸，22人死亡，59人受伤。伊斯兰国声称对爆炸案负责。世界多国的领导人谴责这种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川普说
：We stand in absolute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川普说美国绝对团结一致感，同英国的人民企埋一齐。另外，川普访问以色列，抨击伊朗具有侵略性。美国军方在也门击毙多名的基地的激进分子，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北韩导弹发射。下面请听由谭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一晚在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发生爆炸，导致至少22人死亡，59人受伤。伊斯兰国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英国警方认为这次是一宗由单一袭击者发动的自杀式炸弹爆炸。在事件发生之后，世界多国领导人对袭击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并且对受害者以及家属表示了哀悼。美国总统川普称袭击者是邪恶的失败者，并且强调不能够在容忍无辜民众惨遭屠戮。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表示将会同英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几个小时之前前往这个体育场观看美国流行歌星阿里亚娜·格兰德音乐会的民众奔跑逃生，场面一度混乱。大曼彻斯特警察局局长霍普金斯说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Policing Network and UK Intelligence Partners。
霍普金斯说他们正是与国家反恐治安网络以及英国情报部门的伙伴紧密合作，很明显的这次是一个令所有人非常担忧的时刻。而美国川普总统称袭击者是邪恶的失败者，并且强调不能够再继续容忍无辜民众被屠戮。他说
We stand in absolute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So many young, beautiful, innocent people.
川普说他们绝对团结一致地与英国人民站在一起，这么多年轻、美丽、无辜的民众，他们享受生活就被邪恶的失败者谋杀。美国总统川普在机场受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欢迎之后，前往总统府会见了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两位总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川普总统说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必须共同努力抗击共同的威胁。川普又说彼此共同努力能够结束在以色列和世界各地造成众多生命损失的暴力祸害。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能够用一致的声音宣布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永远不可以，而且必须停止向恐怖分子和民兵提供资金、训练和装备，必须立即停止。川普讲话之后，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并且访问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标志性场所。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在也门进行的一次反恐行动之中击毙了7名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激进分子。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二在马里布省进行的袭击行动当中，美军使用空袭和轻武器在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一处地点击毙了这些激进分子，而类似这样的攻击行动会得到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内部配置能力和意图等的信息，令到美国得以继续追剿、干扰并且削弱该组织。美国表示这次行动是在也门政府的支持之下进行的。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北韩21号发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北极星二。安理会的声明称，对北韩无视安理会决议持续挑衅行动表示最大程度的关切，仲话将会彻底同全面咁样履行过去已经通过嘅制裁决议，并且强烈敦促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迅速而认真履行此前嘅制裁。北韩喺21号从平安南道北仓附近向日本海发射咗一枚 弹道导弹。南韩军方话佢最高高度达到咗大约560公里，飞行咗大约500公里。北韩话将会开始批量生产呢个新型中程嘅弹道导弹。安理会嘅声明警告话，假如北韩继续核导开发，将会采取包括制裁在内嘅进一步重大嘅措施。被弹劾的南韩前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庭审开始的时候否认针对他的所有指控，朴槿惠面临受贿勒索、滥用职权以及其他重大腐败的指控，最高刑期可达终身监禁。朴槿惠去年12月遭受到国会的弹劾，今年3月被南韩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而下台。在这个之前，朴槿惠被发现参与了大规模的腐败丑闻，而中心人物是同他有40年交情的密友，另外包括三星集团继承人李在镕在内的南韩一些最大的商人。在被南韩宪法法院裁定国会对朴槿惠的弹劾有效之后没多久，朴槿惠被拘捕并且遭受到起诉。对朴槿惠的审判预计将会持续数个月之久，审判可能会清楚地显现出朴槿惠同据称行贿朴槿惠的家族式经营大型企业集团老板之间的关系，他们当中包括三星集团的李在镕以及乐天集团董事会主席申东斌。委内瑞拉的医生和医学生在星期一走上首都加拉加斯街头，这次是最近一系列持续同日益暴力的街头示威活动。示威者前往加拉加斯的卫生部抗议该国的医疗用品短缺，并且要求政府开放外国人道主义组织向委内瑞拉提供医药和粮食。他们被防暴警察拦截警察，并且向他们发射催泪弹和水炮。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示威者说，该日政府压制医生只是因为他们上街要求病人享有更多的权利。究竟催泪弹价值有多少呢？病人的治疗价值是多少呢？政府宁愿花钱买炸弹不医治病人，显示出这个政府是一个镇压和混乱的政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本届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在日内瓦召开，台湾没有获邀参加。针对中国话台湾以往是以台湾省的名称与会的讲法，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一出面予以说明，话这个是对台湾的矮化，世卫组织不应该以政治理由排除台湾参与。是由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5月22号星期一上午在日内瓦召开，直至到最后一刻，台湾亦都没有被邀请参加。最新报道说，中国在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之前曾致函各国代表团，明确指出中国台湾省不应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总统府高层星期一上午召开紧急会议，以后民进党总部和台湾外交部先后就此发表声明。民进党的声明说，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地方政府，身为国际社会一员，台湾更不应该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台湾外交部星期一下午的声明说，中国大陆声称台湾之参与是基于一中原则之基础，这个是片面的讲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另有报道说，世卫大会5月19号表示，已经收到巴拉圭、鲁鲁、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岛等11个台湾邦交国向大会提交的建议书，要求将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世卫大会问题列为会议议程。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陈冯富珍是北京钦定的世卫组织总干事，因此他被认为会忠实执行北京有关台湾能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指令。在开幕上，东道主瑞士的联邦委员、内务部部长阿兰·贝尔塞称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十年来对世卫组织的贡献。
陈冯富珍女士，我想代表瑞士，也代表在座的各位，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在过去的十年中。
贝尔塞通过翻译话，陈冯富珍女士，她想代表瑞士以及在座的各位，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在过去的十年中为全球的卫生的改进所作出的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今年任期届满，即将离任，因此本届会议将选出新的总干事。另一方面，正在日内瓦的台湾官方和民间团体人士似乎被排斥在会场之外。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青年团的民间团体成员5月22号星期一早上试图领取旁听门票，但是主办方表示门票本来很少，事先已发完。不过有消息说，台湾方面通过外交手段经协商获得10席旁听名额。持旁听票入场的有民进党的邱泰源医师、亲民党立委周陈秀霞、时代力量立委高露以用、台湾世界卫生组织宣达团团长蔡明宪，以及一些台湾卫生福利部的官员等等。报道援引台湾医界联盟执行长林世嘉的话表示，今年情况有史以来最为严峻，不但有技术性杯葛，更不完全开放现场民众换证。不过有报道说，美国卫生部长汤姆普莱斯已经与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在日内瓦举行了双边会谈。这一次会谈是美方在日内瓦期间安排举行的第一次公开会谈。另据自由时报的报道，台湾民间团体联合国宣达团人员星期日在日内瓦举行示威抗议活动时，被瑞士警方以事先没有申请场地为由盘查和驱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莱斯星期日在日内瓦和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举行双边会谈，是由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即使台湾无法参加星期一开始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在美国政府安排下出席世卫大会的普莱斯在抵达日内瓦后第一个安排的场外双边会谈，就是与台湾代表团的会晤。美国卫生部在一个声明中说，普莱斯与台湾卫生部门官员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彼此在支援全球卫生安全议题上的共同努力。这个会谈亦是普莱斯在日内瓦出席世卫大会期间一系列双边会谈的第一个。台湾卫福部在其官方脸书上发布了普莱斯与陈时中握手寒暄的照片，并且在他的世卫行动团日志上详细介绍美台双边会谈的内容。台湾卫福部说，除了祝贺普莱斯就任美国卫生部长之外，双方会谈包括三个主要重点：登革热疫苗研发合作、全球防疫训练课程合作，以及邀请普莱斯访台做进一步交流。其中登革热疫苗共同研发计划是去年世卫大会后开启，今年已经发展至临床试验阶段。陈时中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记者会上说，台湾要将卫生保健经验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成员，但是遭到中国不公平的阻挠，无法参加世卫大会。中国方面指称是因为蔡英文总统的政策导致台湾今年无法受邀与会，这种讲法更加是令人失望。陈时中说，蔡英文总统已经表示，两岸现在是一个新情势、新问卷的状态，台湾对现状没有做任何改变。他说他们今天是谈政治还是谈健康，他说在世卫大会的殿堂里面应该要讲的是医疗人权而不是政治。中国代表团星期日亦在日内瓦举行记者会，团长李斌是中国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他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必须遵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中国政府过去连续八年同意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和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经两岸协商后做出的特殊安排。李斌说，民进党执政后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破坏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关系沟通机制停摆，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是民进党自己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设置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莱斯星期一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第70届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说，美国对台湾未能够获邀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感到失望，美国致力于使台湾不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外。普莱斯是会晤了被世卫大会拒之门外的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另一篇报道。
普莱斯在世界卫生大会下的一般讨论议程当中发言，他说美国致力于促进国际之间的合作、透明化以及有效方式来处理感染性疫情的爆发。这些疾病不分各界，可以快速散播到全世界各地，因此希望下一任的世界卫生领导人能够将包括流行性感冒在内的全球健康威胁列为是最优先的议题，亦都因为疾病的防治不能够有缺口。普莱斯表示，美国对台湾今年未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是感到失望。
And we will work to enable all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prevent, detect,respond to,
普莱斯表示，美国是致力于促进世界上所有国家具有能力预防、侦测、回应、减缓并且控制传染性疾病的爆发。正在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是必须要表达这个的失望，因为在过去的八年的做法是相反，台湾未有受邀观察今年的大会。美国致力于让台湾不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外。除了行政部门首长之外，美国国会连日来不断有议员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星期一在世界卫生大会开始的当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发表声明说，台湾被排除在今年的世卫大会之外，只会是对全球的健康带来伤害。他说台湾对国际间改善公共卫生的努力作出贡献，提供了资金以及是技术的协助。这个亦都是为什么过去的八年台湾都能够获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亦都应该是能够参加今年的大会。世界卫生不应是被北京扣为是人质。罗伊斯针对普莱斯部长星期日在日内瓦同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举行双边会谈的时候表示赞扬。他说普莱斯的做法展现出将国际合作置于政治之上的领导能力。虽然台湾无法参加星期一开始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在美国政府安排之下出席世卫大会的普莱斯在抵达日内瓦之后，第一个安排的场外双边会谈就是同台湾代表团的会面。美国卫生部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普莱斯同台湾卫生部门的官员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彼此之间在支援全球卫生安全议题上的共同努力。这个会谈亦都是普莱斯在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一系列双边会谈的第一个。台湾卫生服务部在他的官方念书上发表普莱斯和陈时中握手寒暄的照片，并且在他的世卫行动团日志上详细介绍了美台双边会谈的内容。台湾卫生福利部表示，除了祝贺普莱斯就任美国卫生部长之外，双方的会谈包括三个主要的重点：登革热疫苗研发合作、全球防疫训练课程合作，以及是邀请普莱斯访台作出进一步的交流。其中登革热疫苗共同研发计划是在去年世卫大会之后开启，今年已经是发展至临床试验阶段。陈时中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记者会上表示，台湾要将卫生保健经验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但是却是遭到中国不公平的阻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中国方面指称是因为蔡英文总统的政策导致了台湾今年无法受邀与会，这种的讲法更加是令人失望。
以我们蔡总统所昭示的新情势新问卷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对现
陈时中表示，以台湾总统蔡英文所超市的新情势新问卷这种的情况之下，台湾对现况都是未有做任何的改变，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由于这些信息传来，台湾亦都觉得非常之失望。大家今日要来谈的是政治还是要谈健康？在这样的殿堂里面，台湾主要是谈医疗人权，所有的事情都应该从医疗人权来作出发点，而不是从政治来做出发点。台湾代表团星期日亦都在日内瓦举行记者会，团长李斌是中国国家卫生以及是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任。他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必须遵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中国政府过去连续八年同意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以及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之下，经两岸协商之后作出的特殊安排。 李斌话：民进党执政之后，唔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破坏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关系沟通机制停摆。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嘅政治基础不复存在，系民进党自己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设置障碍。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响华盛顿嘅报道。
在印度抵制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之后，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前景在中国的阻碍之下，近期可能更加难以实现。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预计 NSG 核供应集团下个月将会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举行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中方对印度加入核供应集团立场是没有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方在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替约国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问题上面的立场没有变化。印度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替约国，印度认为这个条约具有歧视性，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但是中国主张核供应国集团新成员申请国必须要签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供应国集团 NSG 是由有核供应能力的国家组成的组织，成立在1975年，参与国际防止核扩散以及核出口管制努力，目前有45个成员国。印度去年5月提出加入 NSG 之后，他的区域竞争对手巴基斯坦亦都随即提出申请。外界认为巴基斯坦是在中国的暗示下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中国在核供应国集团会议上面主张要以协商的方式通过基于标准的程序，以两步走的政府之间的进程来处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替约国的申请环节，先达成一个非歧视性适用于所有非替约国的解决方案，然后再讨论具体的申请案例。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印政策研究项目副主任辛格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的进程虽然会拖延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进程，但是标准是一旦确立，印度通过审议的可能性大于对手巴基斯坦。辛格表示，他相信这个会拖延印度加入这个组织的进程，印度不会对这个过程感到满意。不过如果这个机制真的是建立起来，这个可能亦都会降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因为巴基斯坦亦都会被纳入这个机制，但很有可能不会通过，而印度更有可能通过这个过程。辛格认为，印度对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渴望是寻求在国际组织争取大国地位的努力的一部分。辛格表示，印度希望在国际舞台上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超级大国，印度亦都在度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获得一个永久席位，要在这样的台面上获得席位是需要与世界各国进行社交，所以需要加入其他的多边论坛。核供应国集团就是这样的一个让印度可以施加影响的关键组织，令到印度可以有机会证明自己是负责任，应该在安理会获得一席之地。辛格表示，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不单止令到成员国有渠道获得其他国家的技术，亦都提供了一个让成员可以销售技术的市场，这个可以促进印度国内核领域技术的发展。而中国官方媒体就表示，印度已经和多个国家签署双边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个比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对印度来讲更具实质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俄罗斯同中国决定组建金砖国家集团电视台，将分别在双方境内播出。俄中两国在媒体领域继续加强合作，试图挑战西方话语霸权。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城市塞亚斯托波尔所举行的一次媒体活动上，俄罗斯与中国代表签署协议，组建金砖电视台。塔斯社引述在协议上签字的俄罗斯 MLK Media 总裁帕乌托夫的话表示，金砖电视将于6月3号在俄罗斯境内通过名叫挺进的有线电视频道开始试播，12月份将以有线同卫星电视的方式24小时滚动播出，明年将在中国境内启动中文电视频道。 MLK Media 除了拥有以娱乐节目为主的挺进电视频道之外，还控制着西伯利亚和亚美尼亚等地一批地方新闻媒体，包括西伯利亚通讯社和离中国不远的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一些广播电台。俄罗斯官方5月14号至19号在塞亚斯托波尔举行了和纪念二战胜利有关的电视和纪录影片国际节活动，期间特别召开俄罗斯与中国媒体论坛，主题讨论在电影、电视、文化和旅游等领域，以及和“一带一路”计划有关的合作。俄中两国去年开始举办媒体年，这个活动在今年继续。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召开前，中国还特别邀请几十名俄罗斯官媒记者组团去“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参观，并受到中国地方当局领导人的礼遇接待。俄罗斯与中国都不满意，并时常批评西方媒体主宰世界舆论。两国不单止在对外宣传上不断大笔投入，更一直加强双方媒体合作，新闻传媒领域的各种交流互动非常频繁。组建金砖电视是双方媒体合作的最近举动。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两国都认为双方媒体报道对方的信息量不足，因此希望通过加强合作，更多和更有效的报道对方。马斯洛夫说的确是这样，中国认为俄罗斯的一些有关中国的报道不单止不正确，报道得少，而且有时还歪曲，所以中国希望俄罗斯的学者、媒体记者等在报道中国时应该更加专业。分析人士说，两国官员都期望双方媒体仅仅讲对方的好话，不讲坏话。双方官媒针对对方的报道增多，都以正面新闻为主。俄罗斯媒体目前已经绝大多数被官方控制，或者是被亲克里姆林宫和地方当局的私营集团掌控。但是在有关协议上签字的人士说，组建金砖电视是私人倡议，目的是使金砖国家电视观众能够更好了解这几个国家。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金砖集团的其他成员印度、巴西和南非亦会向新成立的这家电视台提供节目。俄罗斯因为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遭到西方严厉制裁，但是俄罗斯越来越多的在克里米亚一些城市组织各种活动，并经常邀请其他外国人士参加，目的是想打破目前的孤立处境，并推动旅游业发展。但是很多前往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和外国人士亦都因此被乌克兰依法列入黑名单中，被禁止入境。一名在前苏联地区很受欢迎的俄罗斯女歌手，因为曾经在乌克兰危机后去克里米亚演出，最近乘坐火车入境乌克兰探望她的女儿时，在边界被乌克兰边防人员拦下。俄罗斯今年还计划派另外一名曾经在克里米亚演出庆祝俄罗斯吞并行动的歌手，参加在基辅举行的今年欧洲歌唱大赛，同样遭到乌克兰拒绝，俄罗斯最后放弃参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 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台湾海军军演的实弹演练阶段开始，同时台海关系进一步恶化。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结束在美国的人权活动之后返回台湾。美国参议院确认布兰斯塔德是驻中国大使。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汉江军演的实弹演练阶段开始，同时台海关系进一步恶化。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不要将二者过分联想。台湾军方2017年汉江33号演习在完成联战电脑兵棋推演之后，5月22号起进入实兵演练阶段，历时五日，计划在5月26号结束。汉江实弹演习的高潮25号将会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外岛地区，预计蔡英文总统将会亲临澎湖检阅台湾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反登陆作战演习。同以往汉江军演一样，台湾军方演习仍然冒遇大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攻取台湾。此次汉江第一阶段的兵推，模拟解放军2025年进攻台湾，25号澎湖的实弹演习模拟针对的是解放军登陆。此外，演习的某一些内容特别针对解放军可能对台发动的斩首行动。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结束在美国的人权活动之后返回台湾，她表示将会继续寻求国际途径解救丈夫，维护人权。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二举行返台之后的首场记者会，他说李明哲遭受到中国拘留失踪已经进入第66日。李静瑜表示国际救援是他未来一定要走的道路，美国只是第一站，并且说作为人权工作者并没有悲观的权利。他感谢在美国期间美国人权团体、国会议员以及白宫对李明哲案以及他本人的理解和支持。美国参议院已经确定爱奥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作为驻华大使。星期一，参议院以82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了他的任命。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这位大使的反对票都是来自民主党。布兰斯塔德说，他打算运用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长达数十年的关系来推动美国和国际利益。两人在1985年见面的时候，习近平是他的地方官员，率领农业贸易代表团访问爱奥华州。爱奥华州是农业州。习近平将70岁的布兰斯塔德称作老朋友。香港非建制派指派的28名立法会议员星期一向即将卸任的特首梁振英提出弹劾的动议，指责梁振英近期私通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向立法会专责调查委员会提交经梁振英修改的调查研究文件，涉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行政干预立法的事件。梁振英反驳说，泛民议员滥用弹劾机制。根据港媒的报道，公民党党夫杨岳桥大律师星期三中午在记者会上面表示，预料6月7号立法会大会处理的弹劾动议是根据基本法以及议事规则提出，亦都因为涉及严重的情节。他强调梁振英私通民建联的周浩鼎，试图干预立法会专责委员会是严重的罪行，等同藐视立法会。新一届立法会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梁振英就任特首前收受澳大利亚 UGL 公司400万英镑报酬而没有申报的问题，担任该委员会 的副主席周浩鼎在5月15日在委员会闭门会议上面，在未申明情况之下提交经特首办修改的调查范围的文件。周浩鼎在遭受到揭发和搜查对象私下沟通几日之后，被迫辞去委员会副主席。即将离任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面开幕发言的时候，坚决捍卫该组织，并且反对批评人士指该组织已经失去了有效性。陈冯富珍星期一在他任内的最后一次致辞之中，向世卫组织194个成员国的3500名代表提供了一份跟踪公共卫生十年管理演变的报告。陈冯富珍在演讲之中说，世卫组织通过团队合作和合作伙伴的关系，迅速通过了纠正措施，使到伊波拉等的三大疫情得到了控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年是六四事件28周年，适逢5月21日和28年前同样是星期日，有文化评论人在这一日举办今年第一场六四导赏团，纪念28年前的这一日，香港首次有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北京民运。导赏团重回当年百万人大游行的部分路线，了解当年跑马地马场首次开放给公众集会，标志着香港人从此不一样，不再政治冷感，揾钱至上。主办者希望藉着六四导赏团反思六四与香港本土的关系。有参与导赏团的大陆留学生说，希望香港人悼念六四可以影响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爱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过去十年多次参与保卫天星、皇后码头、反高铁、反国教等社会运动，35岁的香港社运和文化评论人陈景辉，2014年开始举办89香港导赏团，带领参加者翻去当年89民运、香港人声援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多个标志性地点，以本土视觉重温属于香港人的六四记忆。陈景辉今年5月21日开始，一连3个星期日，直至到6月4日举办新一轮的89香港导赏团。第一场5月21日的导赏团，适逢系同28年前的1989年同样系星期日。当年的5月20日，北京正式宣布戒严，香港同一日爆发了史无前例的8号风球游行集会，声援北京民运。当晚有40000人冒住台风暴雨游行，引发翌日5月21日香港首次有80000人大游行。陈景辉表示，选这一日举办今年第一场导赏团，是要特别纪念1989年5月21日这个日子。导赏团的第一个点就是重回当年首次百万人大游行的集会地点跑马地马场。陈景辉表示，1989年的香港总人口大约有576万，5月21日有80000人上街，占超过总人口的1/6。而跑马地马场破天荒在那日开放给公众集会，亦都是一次很重要的分水岭，是当年香港人支援北京89民运进入全民阶段，标志着香港人从此不一样，不再政治冷感，揾钱至上。
偏偏就在5月21日就有一个历史分水岭，就是大家是去马场度，在跑马地度，不是赌马，不是赚钱，不是成，而是举行了一次民主集会。咁当时舆论专栏都香港人对自己另眼相看，即系觉得自己同以前唔一样啦。咁所以就系一个摆脱政治冷感，再系马照跑舞照跳嘅香港嘅标志。
陈景辉表示，香港支联会喺1989年5月21日公开宣布成立， 之后由香港演艺界发起的民主歌声献中华和1989年6月4日的黑色大静坐都是在跑马地马场举行，马场中央的荧幕不是用来显示赛事马匹的名次，而是民主信念。导赏团第二个站是跑马地马场对面的小巷，1989年小巷的巷口是对着北京驻港最高机构新华社，当年有香港学生在新华社门外发起绝食静坐抗议，中国总理李鹏5月19号宣布北京学运系动乱，当晚有大批香港市民自发到小巷聚集，一起听收音机讨论北京民运的局势。到了5月30号，这条小巷正式成立为民主台，陈景辉形容是素人自发的空间，亦都发生了李鹏、小猪等趣事。
有一天就说有一堆都是来集会的市民啦，然后他见到 有只盒，有个盒啊，里面就有一杯清水，清水就有一条锁链锁住一只猪仔，身上就写有李鹏两字的。咁跟住大家见到他、就想拉他过去新华社支持一下学生啦，示威咁样啦，但是那只李鹏小猪就坚拒不从。咁啊，最后就交咗俾渔农署。
导赏团第三个站系旧新华社，而家改建为一间酒店。陈景辉表示，当年有新华社员工喺门外挂上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嘅横额，社长许家团更加仿效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慰问在新华社门前绝食的香港学生。陈景辉形容当时的新华社是众叛亲离的空间，
即如果以往即群众运动反共可能有这些这样的过往，但八九都还做到一件事，好像我们现在都未是太做到的，就是连里面他们自己亲共组织的人都倒戈相向。
导赏团第四个站是中环遮打花园，陈景辉表示这里是1989年5月4号香港13间大专院校超过3000名学生各自组队在校园出发游行之后集会的所在地，当年有几千人游行集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震撼，亦都为香港日后以游行集会作为表达诉求的方式奠定基础。导赏团的终点是中环天星码头旧址，现在已经被拆卸和填海。陈景辉表示1989年4月22号香港社会还未对北京学运有太大反应，四五行动已经在当日发起在天星码头静坐24小时，后来又随着北京学生发动绝食，四五行动在5月14号宣布无限期静坐，并且持续了100日。陈景辉形容当年的中环天星码头是先锋的空间。陈景辉表示举办八九香港导赏团是要讲述香港人在支援八九北京民运的过程当中令到香港变得不一样，而这些变化是因为当年很多不同的香港人的忘我投入，例如数以万计的普通市民冒住八号风球的狂风暴雨参与游行。
即是学运就变得激进化，开始有所谓和中国的关系不再是纯粹很良性的东西，开始对所谓独裁专政有一种更加强烈的表态，以至到刚才讲的四五，即他们的语言开始进入了这个社会。而事实上后来即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站在香港社会去看呢，其实都是八九后的结果来的，即譬如八九后反共这一种这样的 感觉可以被明白得到共鸣被理解是一个八九后的事。
陈景辉今年亦都首次将过往几年导赏团的资料整理成一本图文并茂的小册子， 從支援中創造有待相應的八九香港，描述1989年香港各界怎樣聲援北京民運，以香港人為本位，反思北京八九民運給香港人帶來的啟蒙和覺醒。陳景輝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小冊子的插圖是由一位90後的年輕人繪畫，可以用不同的情感和表達風格，將八九民運和香港的不同元素抽取出來，變得更加立體，亦都可以連結香港不同世代對八九民運的情感。陳景輝還說，小冊子的標題亦都有特別意思，表達香港人支援北京八九民運不是只是配角，不只是協助其他人做一些跟自己無關的事。
因為在那個支援的過程，我們變成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自己，所以從支援中創造就是想將那個創造的部分拿回出來，然後而這個香港是暫時我們都是即無知無覺的，我們不是很認得這個香港，因為我們很少提及，我們很少去講這一段故事。
2014年底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本土以至港獨思潮冒起，香港大學學生會2015年首次另起爐灶，在港大校園舉辦六四論壇，不再參與支聯會維園六四燭光集會。港大學生會今年將會連續第三次舉辦六四論壇，主題是愛國情懷到盡頭，燭光悼念為何流，邀請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支聯會秘書李卓仁和時事評論員連月增出席，探討28年過去，六四屠城對今日的香港社會還有什麼意義，以及香港新一代有人主張不再悼念六四等的議題，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等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都表明今年不會再舉辦聯校六四論壇，亦都不會參與支聯會維園六四燭光集會。對於近年香港大專學界將六四事件視為鄰近地區內部事務，與香港本土無關，陳景輝認為香港面臨中港矛盾之下，有一些人主張自保切割，他們會認為六四燭光集會是中國的事。不過陳景輝表示，持續28年在維園點起的悼念六四燭光，是香港本土以至港人身份認同的象徵，亦都是良心的表達。
六四本身就是其實一件很香港的事，當年香港發生了很多很意想不到的事情，通過支援一場學運，香港人的經歷產生了一種很大的變化，很多人因而支持自由民主，所以只要他見回這一 part 的香港，他們就不會誤以為這件事是大陸的事，純粹還有其實香港人香港社會都沒有一件事可以自下而上連續28年這樣去將一個記憶自發地傳播傳遞下去咯。
陳景輝表示，參與5月21日第一場導賞團的人數不夠10人，但是參加者的反應都相當熱情，而6月4日當日的導賞團目前已經有超過20人報名，他相信會有更多人繼續報名。化名阿妹參與5月21日第一場導賞團的中國留學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由於六四事件在中國不可以公開談論，很多年輕人不知道當年發生什麼事，有些人知道都很支持北京那套論調，即是有知識分子動亂。阿妹表示，香港是唯一一個有舉辦大型悼念六四活動的地方，她想多了解六四事件的真相，所以參與導賞團。
其實我之前是係知香港係對六四係好有我好有紀念，但其實唔係幾明白點解香港人會咁即係要記住呢個日子，即係 呢次過嚟香港就多啲了解咯，就慢慢知道其實六四對於香港嚟講都係有佢自己嘅故事同埋意義嘅。
嚟自廣州1989年出生嘅阿妹表示，翻到中國都只係會同最熟悉嘅朋友談論六四事件。佢希望香港人悼念六四可以影響中國。佢都注意到多年嚟支聯會維園六四燭光集會都有關注中國的政治環境和政治犯。
其實我很希望好像我這樣過來讀書的學生可以打開他們眼睛，看看這個世界是怎樣，有不同的有不同的故事啊。其實我了解到呢，香港和大陸其實都有很多交流的，特別在這幾年是 NGO 啊。
阿妹表示，近年中港兩地的 NGO 有很多交流，不過最近中國開始收緊境外 NGO 在中國的活動，可能影響某些交流，但是以往香港人保育喜帖街等的行動亦都激發了廣州民間重視保育。阿妹不認同近年香港大專學界的本土思潮，她認為很多爭論都可以回到歷史尋求共識。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國政府關押至今已經超過兩個月。李明哲的妻子李靜瑜为希望丈夫尽早获得释放，这个星期在一个国际救援小组陪同下来到华盛顿，向美国国会、川普政府和国际人权机构寻求协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5月18日星期四，李静瑜同三位被中国政府监禁的维权律师妻子陈桂秋、金变玲以及汪艳芳一起受邀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申诉丈夫失去自由的经过。李静瑜在听证会上提到，他希望美国能够依据台湾关系法对保障台湾人权的承诺，协助他使李明哲尽早获释。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外委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民主盟友，亦是亚洲和平民主的灯塔，美国应该确认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他说中国政府在李明哲失踪10日后才表示他因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关押，这个简直是一大笑话，要求人权保障但是就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史密斯认为，李明哲在中国实施新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之后被拘禁，正符合中国政府近来以活动人士、异议人士甚至在国外的学者为目标的趋势，但是中国与台湾的政治问题应该通过双方适当的机制来解决。中国政府关押李明哲的决定显示他宁可为政治目的而违背对国际人权的义务，毫无必要的使两岸关系更加紧张。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李明哲案的处理使台湾人民感到非常担忧，他会影响台湾人民对中国的态度。李静瑜在听证会上的表现非常有说服力，他全力支持为李明哲获释所做的一切努力。史密斯说，
Ms. Lee was very powerful in her testimony on behalf of her husband.
史密斯说，李静瑜女士的证词非常有力，亦极具有说服力。他们与李明哲、与李静瑜以及正在试图处理此事的台湾政府站在一起，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请他来听证会上现身说法。中国新的 NGO 管理法使他们感到担忧，因为它显示自由正受到习近平的进一步攻击。李静瑜在听证会后再三确认，美国国会人员收到他呈交的关于李明哲的资料和证据之后，才对媒体表示他已经将国台办通过中间人李俊敏威胁他的录音档以及逐字稿交给美国国会。李俊敏对他说，李明哲是广东地方政府因实施新的 NGO 法而被错捕，警告他不要到北京，否则将取消他的台胞证，并将李明哲被认罪的视频公开。李静瑜说，
他所跟我表述的这些内容，我今天已经交给美国国会，
李静茹话：佢哋同佢表述嘅呢啲内容，佢今日已经交俾国会全文嘅逐字稿同所有嘅录音过程，由美国国会去全查去调查。佢必须好清楚嘅话俾中国知，佢哋嘅广东地方政府犯错，而且由佢哋委派嚟嘅人亲口对佢话，所以佢呼吁北京政府、广东地方政府承担错误，释放李明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柬埔寨一家法院近日将五名人权捍卫者的审前羁押延长六个月。这五名人士已经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拘禁一年。这五个人包括林莫尼、奈曼达、利圣卡与易索山。他们是柬埔寨受人尊敬的非政府组织柬埔寨人权与发展会的成员。另一名被延长羁押的尼卡利亚则是这个组织的前成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呼吁柬埔寨总理洪森政府立即释放这五位人权捍卫者。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索罗塞尔在日内瓦对记者说，虽然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在去年十一月已经表达了应该释放这五名人士的意见，但是他们的羁押还是被延长。索罗塞尔对此表示遗憾。索罗塞尔说，虽然美国承认负责调查案件的法官有对案件进行彻底调查的责任，但是审前羁押应该是例外情况，而不应该是惯例。使用审前羁押应该以明确的证据以及合理的法律论据为依据，并且将羁押时间尽可能缩短。索罗塞尔说，任何针对这件案进行的保释听证会似乎都没有遵循这些的保障原则，美国对此表示遗憾。对于有关延长羁押影响了被拘押人士的家人以及不合理的推迟审判的报道，美国表示关切。美国呼吁柬埔寨政府认真考虑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的建议，并且遵守其人权义务。正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所说，促进人权和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因此美国将继续捍卫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世界对于人权的尊重。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我们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会接听你的电话的。再重复一次，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 我是刘宇玲，我先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